到新东方在线实时英语 Real and Relax， 欢迎大家。我们这档节目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你听不懂的英语，第二部分是你说不出来的英语，第三部分为你介绍 a very interesting English story， 让你的英语学习更加精彩。所以从现在开始，扔掉你的口语书，和我们一起实时学英语哦。
Hi, welcome to Real and Relax. This is Susan.
Hi, I'm Al.
Okay, first let's have a review part.
我们上一次说了跟 skin 有关的两个词。The first one is
skin deep,
就是很肤浅的。还有一个俗语你要记住 ,beauty is only skin deep.
漂亮只是表面现象。
Next one is, really gets under one's skin.Get under one's skin.
我们那个上面说 brown is really gets my skin, right?
Gets under my skin.
Gets under my skin, 就是让别人很厌烦的。
非常的讨厌，是说厌烦的那种情绪而用这个词组。
上次我们还说的是，我不懂你在说什么，有很多种说法。
The first one is, you are talking over my head.
You are talking over my head, 或者是 you've lost me.
或者 I didn't follow you.
I am not following very well.
如果你能简单的再介绍一下你需要提这个要求的话，你就可以这样说 Would you mind using simpler words?
或者说这个电影实在是太复杂了，看不懂。This movie is over my head.
或者简单的用一个介词
It's beyond me.
Beyond.
Okay.Now, let's begin the new stuff.
还要说，继续来说 skin. No skin of my nose. 首先 nose 鼻子没问题 ，skin 皮。No skin of my nose.
鼻子上没皮，什么意思？
没有往我从鼻子上掉皮。来听一听，其实我们中文有一句非常相似的话，就是 ，Hey, it's no skin of my nose if Susie's going out now with that guy. I don't care what she does. I broke up with her a month ago when I met Karen. Karen is a lot more my style.
说要是苏西现在跟那个家伙好一起出去玩，我一点都不在乎。他干什么我都无所谓。我在遇到了 Karen 以后就和他断了关系。Karen 跟我更相配一些。
所以从鼻子上掉下皮就想用就事不关己的时候，又不是从我身上掉一块肉，不是我的损失。
说 no skin of my nose, 与我什么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而且现在很多人都喜欢 tattoo, 就是纹身，刺青，但刺到了以后非常难去掉啊，如果你要后悔了，就是去掉以后也会有疤，所以一个哥哥就会对他想要刺青的弟弟说Look,
it's no skin of my nose if you want to get tattooed all over, kid. But it's stupid to begin with. And besides, mother and dad will be very upset when they see what you've done.
就说你要是想把你全身都刺得乱七八糟，我无所谓。但是在身上刺青本身就是件很蠢的事情，何况当爸爸妈妈看到你身上刺了那么多花的时候，他们肯定会不高兴的。不过这个刺青我觉得才中文还好啦，就是看个人的喜好了吧，也才 OK。 所以我们要重点强调是 No skin of my nose
啊，就是跟我没什么关系。
这又不是我从我身上掉肉嘛。That's your first one. Now let's move to second. To save one's skin.
刚才是掉，现在是保存或保留保护。
从表面上是救了某人的皮，
那如果救了皮呢，肯定把全身都救了，
对，安全的逃出了危险的境地，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就是毫发无损的感觉。
My son was in a bad auto accident last week. The other car went through a red light and smashed into him. It wrecked his car, but he was wearing his seat belt and that saved his skin. He walked away without a scratch.
我儿子上星期开车的时候发生了严重的车祸，另外一辆车穿红灯然后撞上了我儿子的车，把他的车给撞坏了，但是因为我儿子戴着安全带，所以他一点都没有受伤。这可不仅仅是 救了皮，而且真的是救了命了，而且 without a scratch 连
擦伤
都没
有，
真是毫发无损。
嗯，实在是命大的一个人。
不过这个 to save one skin 不一定是就是说他救了我一命，就有的时候我们可以 literally 来讲，就不一定是非要真正正儿八经的救了一命，还可以像这么个人。
嗯嗯。I was in real trouble last night. I had to type up a term paper to turn into my English teacher this morning, and my typewriter broken down.But the girl next door loaned me her typewriter. She really saved my skin.
昨天晚上我可遇到了大问题，今天早上必须把一篇论文交给英语老师，得用打字机打完的，结果的打字机坏了，幸好隔壁的那个女孩把她的借给了我，真是救了我的命啊，也可以这么说，
是帮了我的一个很大的忙，
好大的忙。所以呢，这是第二个，跟 skin 是 to save one skin有关的，就是说逃离了危险的状况，或者救了某人一命了。
No skin of my nose，
嗯，
对吧？
嗯，
然后是 save my skin， 就是第一个是跟我没关系，第二个是救了我的命，帮了我的忙。
嗯 ，OK。
Now let's begin the second part. Welcome to Real and Relax。您正在收听的是新东方在线实时英语，登录 www.cooler.com。最前沿的考试动态，
最及时的教育资讯，
最经典的网络课程，
尽在新东方在线，更多精彩等着你。
我们经常会说，哎，要是上学最初的干的一件上课，又是第一次上课的时候，老师经常会点名，对吧？
对，
我记得我们那会儿翻译什么点名 call my name，
或者
call me name， 就这样，反正就是当时我们老师跟就是很严肃的告诉我们说，这两句话千万不要说，因为当时他可能也弄不太懂，然后他也没有告诉我们，
所以实际上 call a person names 不是叫名字的意思，
嗯，就是。主要这个区别是这个 names 还是 name 还是 me 前面还是 my， 这个区别就大了。如果说叫绰号，或者叫他外号，或者是那种就是有点像骂人的那种，应该是 call a person names。
call a person names， 嗯。
要是说 bad names， 我们上次说什么这个高考的丑闻给了大学就是很不好的名声，bad names 就是辱骂的那些话。基本上就是不是什么好话了，
而且这个 name 一定要用复数 name， 嗯，
如果说 call a person's name 或 call a person by name
才是
叫
名
字，
所以说 he called me names 就是他骂了我，如果 he called my name
就是或者是 he called me by name
就是他喊我的名字，
哎，这个从字面上来说他喊了我的名字 he called my name 还可以，对吧？还可以，还能分辨出来，
但是如果要换成 me， 而且那个 name 要是用复数，这就是他骂我的意思了。
OK， 表示骂人还有一个 swear， 对吧？
swear
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发誓，
这个经常那个有首歌不是 I swear、
I swear this moon and star in the sky、
嗯、
所以有句话说 I swear I will never swear again，
我发誓再也不骂人了，
嗯，或者我发誓再也不发誓了，
嗯，可以。
OK， can't you do this simple thing, you stupid idiot?
Don't call me names. I'm doing my best.
I'm sorry. I swear, I'll never swear at you again.
That's all right. 不过我觉得他俩说话这个语气好像要打起来，结果最后就平息了，对吧？
就这个，就像那个 Friends 里面有一期，就是。Ross 想要就是给那个不是抱着那个 Ben， 然后第一次就是让那个 Rachel 就来拿着他嘛，然后他们就向他告诉他说我们以后的日子会怎样过，后来他俩不就争吵起来了嘛，然后就 I love you then I want to kiss you that's right that's okay、就是那个语气还是很强要打起来的，实际上两个人还是很好的，我觉得这个也是根本就差不多吧。你这个傻、
no.
你这个傻的，
我觉得 stupid 跟我们就这个跟中文那种傻好傻好像还不太一样， stupid 我觉得好像比较重。
嗯，好了，那就这个词不要常用了，
嗯，
大家听听就知道这个，不要骂我、不要骂我怎么说，
对，要记住是don't call me names，
注意到这个是用宾格，然后用 name 加 s， don't call me names， 或者说叫我名字，
he called me he called my name、
he called my name、
或者是 he called me by name，
两个意思。 说你别骂我，我正在尽力而为。
Don't call me names. I'm doing my best.
然后说啊，对不起，我再发誓再不骂你了。
I swear I will never swear at you again.
Okay. Now that's the second part.Let's begin the third part, 就是我们的继续餐桌礼仪。这个是继续一项一项的开始说了。首先说 posture,
姿势。
Okay, proper posture at the table is very important.
桌边正确的坐姿是非常重要的。
Sit up straight with your arms held near your body.
坐直了，双臂向身体靠拢。
You should neither...Lean on the back of the chair, nor bend forward to place the elbow on the table.
既不能靠在椅背上，也不能前倾把胳膊放在桌子上。
It is permissible to lean forward slightly every now and then, and press the elbows very tightly against the edge of the table.
但是偶尔可以轻微向前一点，然后把胳膊肘在轻轻地搭在桌子边上，但绝不能让你人觉得你是撑在桌子上。
So it's obvious that you are not using them for support. Okay.
Eating soup.
喝汤，注意喝汤不是 drinking soup, 而做翻译成 eating soup.
Dip the spoon into the soup, moving it away from the body until it is about 2/3 full. Then sip the liquid.Without slurping from the side of the spoon.
这个喝汤很麻烦。说把汤勺从汤碗离身体近的一侧，汤勺离身体最近的一侧向外摇，摇满三分之二的汤，然后从汤勺的一侧轻轻地放到嘴边，这样不要发出声音，这样一口喝下去。
也不能把整个汤勺都放在嘴里。好麻烦呢。
The theory behind this is that a dinner who scoops the spoon towards himself is more like to slosh soap onto his lap, although it was difficult to imagine what sort of eater would stroke the spoon so forcefully through the liquid that he creates waves.
说这样做的原因是汤勺朝近侧舀，舀汤容易把汤汁溅到腿上。虽然很少有谁会那么用劲的搅动汤，然后把它洒出来。
It is perfectly fine to tilt the bone slightly again away from the body to get the last spoonful or two of soap.
所以可以把汤勺微微倾斜，
汤碗轻轻
把汤碗微微倾斜，然后一边舀到最后的几勺汤，
就是说
就一般是朝吃饭人以的外侧倾斜。
所以首先呢，第一个要点是向外舀，对吧？第二个是三分之二，第三个是要把这个汤勺倒进，轻轻呷，也就是 sip 的汤汁，不能发出声音，
也不能把整个勺子放到嘴里。
然后但是可以轻轻的把汤碗斜一点，然后这个勺子里可以舀满。那最后一个呢，就是布菜，就是
offering food. Take note, when you are the host of a party,of the way you offer traditional servings to your guests.
你在做取餐主人的时候，要注意在给来宾添加食物时敦促客人再吃一个的时候。
Urging somebody to have another helping can be seen as an unpleasant insinuation that the guests have eaten too much.
因为你如果敦促客人再吃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可能会被对方误解为你在暗示他已经吃得很多了。
It's best to phrase each offer of food as if the dish has been brought out for the first time.
布菜是最好装的仿佛菜刚刚端上来一样。
说的还是很麻烦哈。
最后一个。
就是把盐递给我。
Pass me the salt.
Please pass me the salt. 这个我们原来讲过，对吧？
Well, the proper response to this, very simple, request to pick up the both of the salt and the peppers and to place them on the table within the reach of the person next to you, who will do the same or so on.
对这个简单请求最佳的回应就是把盐或者胡椒都拿起来。如果他只是跟你要盐，你还是最好把盐和胡椒都拿起来并放在你身边的人的手边，他会照着做， 这样传，
一直传递 until they reach the person who asked for them.
嗯，直到最后传递给需要盐的人。
They are not passed hand to hand, nor should anyone other than the original requester sprinkle her food when she has the shakers in her possession.
哦，就是不能从别人手里边直接接过盐罐，就是把那个小盐瓶就可以了。OK, 直接除了要盐的人其他人也不能接过盐罐自己用，就是人家谁先要的就先传到他那，以他优先，他用完了可以再传回来。
The person for this is that American ethic is not about efficiency. Often the most refined action is that which requires the greatest number of the steps to carry it out, as in, for example, zigzag method of handling a fork and a knife.
嗯，也就是说美国的礼仪不是重在效率，通常越有教养的举动啊越复杂，就像比如说就像手里的刀叉需要来回换着手用，就首先的是就像我们上次原来提到的，
所以这种 etiquette 是比较麻烦的，礼仪嘛，
对，如果那么容易就遵守，那就制造出来的人就会很失望
所以这个盐是不能手递手的来来传达，而且你不能比如说给别人用的时候你中间拦住先自己拿，
我先倒点再给你，
是不可以的，所以要注意这些哦。
Okay, that's all for today.
See you tomorrow. Bye.
Bye-bye.